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6月14号星期五的节目，而在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盟友持续对香港取消流亡海外活动人士的护照表达担忧。七国集团峰会将注意力转向中国。据传本星期的七国集团的峰会将会制定军用人工智能的开发和使用规则，不过这套西方主导的规范对中俄等军事大国几乎不具约束力，恐怕才是最大的隐忧。
This lack of transparency is something I think that makes it potentially, in many respects, a more dangerous threat than the Cold War. That's why this can be compared to the Oppenheimer moment.
观察人士说，各国野蛮扩张 AI 军务的风险恐怕增加，就好像是返回到是原子弹发明前的奥本海默的时刻。详情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习近平对他承诺中国不会向俄罗斯出售任何武器。北约秘书长说，乌克兰有权利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收听由张平安报道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澳洲、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星期五对香港援引国家安全法取消六名民主活动人士的护照表示担忧。西方国家对此事件的谴责声浪变得越来越大，向政府星期三以新国家安全法为法律依据取消六名潜逃英国的民主活动人士的香港护照，并且表示他们是无法无天的通缉犯，继续公然从事危害国家的勾当。美国呼吁香港官员立即停止恐吓以及禁声异议人士的行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四表示，美国依然对香港当局试图将最近颁布的第23条立法延伸至境外作为其持续进行跨国镇压行动一部分深感关切。而澳洲亦都表示对香港权利以及自由的损害感到担忧，并且补充说安全法影响深远，包括对澳洲的个人影响。負責印太地區的英國外交事務國務大臣卓亞敏是表示，星期四則是聲稱取消護照是香港當局最新的令人遺憾的決定。他在社交媒體 X 平台上說，用這種法律手段試圖懲罰在英國表達言論自由的行為是不可接受。歐盟發言人星期四亦都表示，針對這些活動人士撤銷護照以及其他的措施，似乎證實了我們在對域外適用安全法以壓制異議的擔憂。加拿大亦都是對該個法案對國家安全罪行的廣泛定義導致的執法過度提出警告。加拿大政府表示，加拿大譴責香港當局試圖在域外應用他们国家安全法，并且将反对任何在加拿大境内应用这些法律的企图。星期五在意大利峰会的第二日，七国集团领导人将注意力转向中国，重点是讨论如何保护自己本身国家的产业，同时避免同北京发生一场彻底的贸易战。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同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英国的领导人在普利亚讨论同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公平贸易，特别是在绿色技术方面的议题。七国集团呼吁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亦都将会寻求对中国涉嫌支持俄罗斯军事扩张作出共同的回应。华盛顿说，这个正在加剧乌克兰战争。日本政府消息人士向法新社表示， G7 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是一致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在峰会前对记者表示，我们将会对抗中国非市场政策，该个政策导致有害的全球溢出效应，而中国则是否认这些的担忧，但是华盛顿正在是敦促七国集团建立统一阵线。受邀出席意大利七国集团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13号表示，在他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的时候，习近平对他承诺中国不会向俄罗斯出售任何的武器。而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和泽连斯基在同一日签署了一项10年安全协议，帮助乌克兰抵抗 俄罗斯嘅侵略。
At the G7, we discussed our shared concern about countries like China.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喺七国集团会议上边，我哋讨论咗对中国等国家共同嘅担忧。呢啲嘅国家向俄罗斯提供佢哋战争机器所需嘅资源，我哋同意采取集体行动抵制呢一种嘅行为。泽连斯基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佢话，中国唔会向俄罗斯出售武器。
First of all, I had phone conversation with a
泽连斯基表示，他是通过电话和中国领导人进行交谈，他说他不会向俄罗斯出售任何的武器，我们一起是拭目以待。泽连斯基还说，如果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就不会这样做，因为他对我作出了一个承诺。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提出的和平方案是基于领土完整、主权、核安全、粮食安全。他说，如果中国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可以准备另外一个和平方案。泽连斯基指出，如果中方同佢同和平有同样嘅睇法，我哋可以揾到嘅对话点。
By the way, China is not.
拜登总统随后紧接住话，顺便一提，中国系冇提供俄罗斯武器，但系佢哋提供生产呢啲武器嘅能力、制造武器嘅技术，所以佢实际上系喺度帮助紧俄罗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乌克兰应该是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以抵御进攻。斯托尔滕贝格星期四在北约布鲁塞尔总部回答美国之音的提问时候是这样说。
Ukraine has the right for self-defense, and the right of self-defense includes.
斯托尔滕贝格话：作为自卫权利嘅一部分，乌克兰有权打击俄罗斯领土嘅军事目标，而我哋有权利支持佢哋自卫。盟国同伙伴在北约总部举行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第23次的会议，这个美国领导的团体召集了大约50个国家协调对基辅的军事援助，帮助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非法入侵。一些盟国与伙伴决定放松针对俄罗斯境内合法军事目标使用武器的限制。斯托尔滕贝格对此表示欢迎，这场战争是由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而打响。南韩外交部在星期五表示，南韩和美国的高级官员就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即将访问北韩举行的紧急电话会议。据南韩外交部表示，外交部第一次官副部长是金鸿坤，和在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的电话当中是表示，普京的访问不应该是导致平壤以及莫斯科之间在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情况底下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坎贝尔对金鸿坤的担忧表示认同，承诺将会继续合作，以应对普京这次访问可能带来的地区不稳定和挑战。四名美国教师6月10号在中国东北遇袭，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说，驻沈阳的总领事已经在星期三探望了遇袭的美国公民，提供领事协助，而同时针对美国宣布对支持俄罗斯的中国公司实施制裁。米勒則是說，希望支持俄羅斯的公司能夠看到這些行動並且三思而後行。
S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our embassies and consulates abroad have no higher priority than the safety.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表示，美國國務院和我們駐外使領館最優先考慮的就是保障美國公民在海外的安全。美國駐沈陽總領事館總領事在6月12日探望了遇襲的美國公民，領事官員亦都在6月11日探望了受害者，我們同當地的政府保持緊聯繫，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拜登政府剛剛宣布對向俄羅斯提供武器的製造材料的中國公司實施新的制裁，這些制裁將會產生什麼？
We are considering further actions. Our hope is that companies engaged in
马秀米勒表示，我们正在考虑进一步的行动，我们是希望这些参与重建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并且加强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以重建俄罗斯军队的公司，以及那些参与重建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以便重建俄罗斯军队的公司能够看到这些行动并且三思而后行。中国 MeToo 运动领袖、独立调查记者及女性主义活动人士王雪琴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星期五被广州中级法院判处五年有期徒刑，而同王雪琴一起受审的劳工活动人士王建兵则是被判处三年六个月有期徒刑。 據釋放王雪王建兵的組織的發言人表示，王雪琴已經是當庭表明會上訴，目前仲未得知王建兵是否上訴。該個組織認為，中國當局以國家安全為藉口壓制為社會爭取福利的活動人士。美國司法部在星期四表示，一名居住在中國的加拿大人在紐約聯邦法院上認罪，承認竊取美國一家領先電動車製造商的工業機密，他將會面臨10年的監禁。而同案被告的中國公民邵一龍仍然在逃，这家被泄密的公司被加拿大和美国媒体认定为是特斯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七国集团据传在本星期召开的元首峰会将会制定军用人工智能的开发和使用的规则。不过这套西方主导的规范对中俄等军事大国几乎不具约束力，恐怕才是最大的隐忧。尤其中俄就连美国推动的负责任使用军用 AI 的方案都拒绝签署。在这个前提下，观察人士说各国野蛮扩张 AI 军武的风险恐怕会增加。他们还形容致命性 AI 军武的开发就好像是回到了原子弹发明前的奥本海默的时刻，限武协议刻不容缓。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事隔8个月，去年底仲是在杭州亚运田径场搬运铁饼的外名机器狗已经是背上了机关枪，加入了中柬5月底金龙2024的联合军演，成为解放军执行侦察以及是突击任务的战犬。分析人士说，或者是深藏不露，解放军的这款机器战犬仍然是由人工遥控，智能程度属于是弱 AI 的等级，但是未来若然是搭配高算力的 AI 或者是人脸辨识等感知的侦察器，它的智能程度要进阶到是强 AI 的并非难事，亦即是给予了简单的指令。如果未有佩戴解放军徽的即特军机器犬，或者是可自动辨识并且执行千敌任务，变成是杀人疯狗。全球顶尖的人工智能专家，澳洲南威尔斯大学的 AI 首席科学家沃尔什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动武器要提升智能程度不难，可能仅仅是弹指之间。沃尔什表示，要将原本由人类控制的半自动武器系统改为无人化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或者是仅仅需要改几行个程式的密码就做得到。他说，人工智能若然用在军事防御系统救人是一桩美事，但是用在失序杀人绝对是作恶。他还说，这个人工智能杀人武器不是好的发展，将会加剧大屠杀，亦都无助于令到我们以更人道的方式来作战或者是解决争端。分析人士表示，军用 AI 的最高等级是超级 AI， 这一类的配搭类神经网络的机器深度学习的极端运用，或者可以让武器交由机器主控制，摇身一变为是所谓的致命性自主武器。虽然这一类的致命性自主武器杀人机器看似是只存在着科幻电影当中，但是有一派人士认为它成真的概率或者是仅仅是在5到10年之后，届时若然超级人工智能军武是落入恐怖分子手里面，后果不堪设想。虽然各国目前都坚称无意开发致命性的自主武器，但是沃尔什是担心各国扩张进度不一所是带来的不确定，恐怕是加剧了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尤其是在 AI 以及军事领域激烈竞争的美中两大强权。沃尔什表示，就很多方面而言，这种的透明度的缺乏可能带来了比冷战时期更加危险的威胁。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时候可比而为奥本海默时刻，当年美苏两大冷战时对峙国家是进入核武竞赛，如今一场类似的美中军备竞赛可能正在我们眼前展开。美国是 AI 大国，对军用 AI 的运用自是超前。例如美国军援乌克兰的攻击型无人机当中就具有人脸识别的功能，号称可以锁定俄军将领执行精准的斩首或者是自杀任务。美国去年8月还拨款10亿美元启动复制者 计划要在未来的两年里面部署数千个 AI 无人作战系统，譬如是无人水面航行器、无人机器系统，以及是反击人机的系统，以及是弹簧刀、600巡飞弹等等。相较于美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2017年宣示军事智能化战略以来，解放军开发 AI 军武近七年以来的进度虽然隐密，但亦都展现强力足的潜力。根据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副研究员卡尼亚在2020年的统整，中国对人工智能武器的开发几近是陆海空军甚至是火箭军齐发，比如火箭军的人工智能导弹宣称发射之后仍然是可以即时控制的智能功能，而空军的翼龙无人机系列亦都已经成熟至可以销往巴基斯坦、缅甸以及中东等国家。至于陆军的机器人、无人地面军车以及海军的海狮翼两栖无人艇、自动化的潜艇等等，都有助于强化中国的战力。不过卡尼亚亦都在报告当中质疑，中国发展人工智能武器仍然受限于高科技人才以及工程设计的经验不足等短板，令到外界难以确认中国人工智能军武的真正实力。针对人工智能武器的短板，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秀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的续航力、定位以及是通讯能力都是先天的致命伤，若然电力不足或者是解放军赖以通讯定位的北斗卫星遭瘫痪之后，这些的人工智能武器理论上就恐怕是瞬间成为一堆的废铁。他形容在商用无人机排成的龙阵兽令人赏心悦目，但是当这一群的龙群化身为是杀人军用武器扫射地面人群的时候，就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尤其当数百架挂弹无人机形成强大的火力网的时候，对手根本就是无从防御起来。但是他亦都分析说，当人工智能武器一失去定位协作之后，就只会互撞或者是乱转，届时亦都可能出现好像乌蝇都跌落来的无害感。不过黄秀文坦言，瘫痪卫星或者是设置的电子藩篱等反制人工智能武器的措施说易行难，
你要把北斗的系统毁掉也是有困难。现在中国的卫星系统，
黄秀文表示，你要将北斗系统毁掉亦都是有困难。现时中国的卫星系统已经发展出来分散式，就是将重要的数据同时存在着不同的北斗卫星之间，所以你打是一个卫星亦都没用，因为其他的卫星还可以代替过来。他仲话，基于中国对人工智能武器嘅软硬件嘅发展，未来国际响管制人工智能武器标准或者系协议使用规则嘅时候，中国将会占有一定嘅话语权。呢个端赖美中两大阵营如何去协调。中国早响2018年就响联合国表态，呼吁全球禁止发展人工智能自主武器。不过美籍研究员卡尼认为，中国对人工智能自主武器嘅定义过于含糊，反而留下可开发各类其他的人工智能武器的空间，因此在外界眼中，中国对人工智能限武的战略模糊意味非常之浓厚。虽然中方立场亦都符合美国负责任敢使用军用人工智能的基调，但是黄秀文认为，中国的思维偏重在防止自家军人或者是机器叛变的思维上面，
他希望 AI 机器人或是武器都能置于人类的控制下。
黄秀文表示，中国希望人工智能机器人或者是武器都要置于人类的控制之下，这个就是共产党的他的担心，搞不好解放军的机器人会拿他的机枪对住中南海，机器人叛变亦都不一定。至于美国主导或者是 G7 可望出台人工智能限武的规范，分析人士说，中国不单止加入意愿低，而且敌意是恐怕是很深。中国军事专家、香港科技流中心的研究员的宋中平就批评，这个星期 G7 峰会是美国在搞小圈子分裂世界，根本无助于制定国际规则。
这个会议呢，就是要打造人工智能的西方国家小圈子。
现任孙
怡、香
港科技交流中心研究员的宋中平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会议就是要打造人工智能的西方国家小圈子，还是排他性，也就是允许美国使用人工智能从事军事化，但是它是限制其他的国家使用人工智能从事军事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二定调四名到中国工作的美国康奈尔学院教师在吉林遇刺案是偶发事件，但是政治观察人士认为事件引发的后续的效应恐怕不小，因为这次的袭击可能是中国智囊外交派爱情水的外人对美中两国之间的敌意的积累和民间往来无疑是雪上加霜，或者可以预期美国官方亦应该会强烈反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四名美国教师于吉林市北山公园遭遇不明身份的袭击者刺伤了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援引当地警方的研判，称这件事件为偶发事件，而且断言不会影响到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正常交流。但是政治观察家却认为后续效应恐怕将会持续发酵，并冲击美中民间交流。位于台中的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怡表示，美中两强基于地缘竞争白热化，不管就军事或政治经贸所衍生的紧张情绪和摩擦都在度意料之中，但如果连最友善、最容易维持的民间教育文化交流都突发敌意和暴力意外，代表着两国民间外交恐怕亦都开始进入恶性循环，将会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中国却步。他分析，很多前赴中国交流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相对友善，因为他们来自教育界，多属自由派人士，政党倾向亦都偏向支持民主党，并且鍾意中国文化，甚至在中国亦都有裙带关系或者是个人感情的联系。因此即使在美中竞争关系极度紧张时刻，他们仍然愿意前往中国。邱思怡指出，美籍教师遇刺恐怕会引爆美中政治板块上的两大冲突元素。其一，他说由于吉林位处东北内陆，当地民众的平均教育程度较低，他们既有反美情绪或民族主义容易遭到煽动。第二，遭刺的美籍教师来自美国中西部爱奥华州，政党倾向偏支持共和党，被视为最反共的红州。换言之，双方本来就属较轻易引起冲突火花的潜在族群，现在突然爆发暴力意外，如果不妥善处理的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时亦都对遇刺事件之后的两国民间往来不表乐观，他形容原本一息尚存的美中民间交流现在形同完全断气，因为中国现在仇爱仇美的情绪不断外显，不但是常见于政府官员解放军发泄之类的情绪，甚至恐怕已经蔓延到一般老百姓。他说这个是中国霸凌强度式外交崛起后的副作用。邱思怡都提醒中国应该了解，美国会强力捍卫每一位即使是在身在海外的美国公民的生命，因此可以预期美国政府对这类的暴力事件的愤慨情绪亦都将会蔓延到去美国民间。他说
中共也不要太高估自己的实力，美国这个国家他很长时候外交是很情绪性思考的，如果
他说中共不要太过高估自己的实力，美国这个国家很经常的时候外交很情绪性思考，如果中共当局不知道退高估美国总统拜登的情商，中共后面还有更多要接受。除了中国外交部之外，中国境内的传媒和网络大 V 都积极唱和官方希望淡化或者缓和这个暴力事件的意味浓厚的。美籍教师遇刺事件第一时间已经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引发热议，关键字吉林北山公园亦都一度登上热搜。 對此，中國黨媒《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星期二6月11號亦都在微博發文強調，此為偶然事件。他寫道：愛國人成為隨機作案的目標，從網絡上的影片來看，愛國人士受傷的狀況似乎不是很嚴重，祝福他們得到及時治療並且無大礙。他還說，中美官方正推動恢復人員交流，這個、亦都是為什麼中國各地的愛國人士明顯增加。他總結，中國民眾對於外國遊客是普遍友好的。不過胡錫進發文之後沒多久遭到刪文，原因不明，但他隨即又在 X 社交平台發文稱譴責攻擊，但這件事件在中國社會大背景之下都是孤立的事件。有關這篇報導的詳細內容詳情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
中国人权律师余文生和妻子许艳被捕一年多，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没多久之前从北京系送入江苏省苏州市的看守所。近日一位律师到苏州会见了余文生。美国之音通过知情者了解到，余文生并不担心自己的政治案件，但是担心刚刚满19岁的独子余真阳。消息人士說，患有嚴重抑鬱症的余振陽已經試圖自殺十幾次，至少兩次送醫急救。人權組織和海外人士呼籲中共當局基於人道理由立即釋放余文生夫婦，以便他們能夠照顧他的兒子並且挽救他的生命。下面美國之音記者葉冰在華盛頓報導。
近日有消息人士告訴美國之音聽，代理律師5月10號會見了余文生。消息人士說，
余文生在裡面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状况都是非常好，也是比较健康的。
余文生在里面无论是身体上定是精神上的状况都是非常好的，也都比较健康，说自己对他这次被捕的事情都非常非常地乐观，现在有一种比较豁达的感觉。他说要坐监就坐监，要判就判，没什么所谓了，只是他特别担心自己的仔还有许艳。在他和律師見面的時候幾乎是不想談這件案件的，因為畢竟這件案件是一件政治案件，按他覺得案情並不重要，他亦都完全認為自己無罪，包括他在整個審訊的過程中是完全不配合警察的，亦都沒有任何筆錄上簽字。但是現在他的小孩狀況非常差的，患有非常嚴重的抑鬱症。一位知情者表示，余文生被捕以来，这个小孩已经试图自杀过十几次，其中有两次是直接被送到医院的。一年多前，余文生夫妇在前往欧盟驻北京办事处参加活动途中被捕，当时的小孩刚满了18岁。六年多前，十多名便衣特工当着小孩的面将余文生强行带走，后来家里不断遭到国保骚扰。正值青春期的余振阳开始患上抑郁症，症状日益加重，到高中不得不辍学。消息人士说，
现在是孩子被送到了北京的精神病院，不算是软禁，就是真的是因为病。
他说现在个小孩被送到北京的精神病院，不算是软禁，就是真是因为生病将他关押在精神病院里面，也就是五一之后的。这个小孩又一次自杀，是从 N95 口罩里面将那块铁片拎出嚟割脉自杀，但系救翻啦，所以而家个细路仔个状况特别差。大约三个月之前啊，余振阳喺北京被警方以袭警为由关押喺看守所，几日之后取保候审，获释之后冇几耐，余振阳服药轻生，因及时送医获救。余文生一家的遭遇持续得到一些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海外人士和国际非政府组织 NGO 的密切关注。旅美文化学者零八宪章首批联署人之一吴作来认为，709律师黄全章和他的太太李文竹的细仔因为当局爪牙不停骚扰而失学，与余文生和许艳律师的细路仔失去父母在身边呵护，都是中共有关部门通过株连的方式将迫害延伸到维权律师和异议人士的家庭，特别是细路仔。
其实看守所现在对余文生是比较照顾的，就是在生活上他有一些提出要求也能满足他。 从卡索这边来说，袁生还是受到。
佢话余律师嘅细路仔情况比黄全章等律师嘅细路仔更加严重，希望有更多嘅社会力量关注同援助啦，令到呢个家庭渡过难关，令到细路仔得到救护。如果有可能嘅话，希望国际组织能够救援呢个细路仔到国外治疗。吴作来对美国之音表示，佢恳求呼吁习近平放过余文新夫妇一个细路仔。呢位旅美学者话：呢啲受政治迫害嘅成年人，或许可以对抗中共嘅迫害打压，但家庭细路仔心理上难以承受。有关呢篇报道嘅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系 voacantonese.com。
好啦，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